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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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打开这个39页。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倒数第三行底下，这个菩萨因离一切相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因住色身心，不因住身香味触法身心，因生无所住心。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那我们上次也大约都有跟大家提过。我们再怎么样谈呢、也都不离开这个最核心的这个观念了啊。我们不应该有所住心。他接着讲说，若心有住，则为非住啊。非住就是不如法住的啊，不如法住就是我们应该讲说，因无所住。但你有所住啊，有所住就是颠倒了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谈，他讲说菩萨从一开始啊，他说因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那我们讲说，我们常讲说要发心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从这个标准来讲，你有没有发心？也算，不过就是比较重的比较远，远比较远的因。真正比较真实更直接的菩提心是啊，我离一切相，因为它是觉悟之心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发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？我们其实发菩提终极就是要离一切相，因为唯有离一切相啊，才是怎么样啊、我们不是讲说如果能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。好，你看、这里我们在35页里啊，世尊，是实相者，则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是名实相。好，所以你看来讲，乃至后来讲如来是怎么样，诸法如意，连如来究竟如来是什么意思，也是实相，也是啊，实相是什么？离相。理想。好，那所以说我们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其实就是要觉。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觉的意思，这是其他宗教我们佛法跟宗教不一样的地方，也是从这里来论的。其他宗教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在于觉所以说如果缺少这个觉啊，你所说的这种修行啊，其实意义就开始背离了。所以我之前在一路上也谈了很多了啊。我们有时候在佛门的修行里面，久而久之，其实反而被外面的佛教的形式给框住了，而忘了他原来最重要核心的那个觉，那个觉不见。也因此，我也常跟大家讲说，假如我们现在学佛来你学我资历多长？我学我10年、20年、30年，那很简单啊。我问你那个几年的不算，这件事给你，你怎么去觉察？比如说我们对身心的烦恼，你不能说你学多久，那个老实讲意义并不大。学时间长短，其实可能在某些意义某些相对上是有点意义，但我现在不问你这些。我要看你真功夫，现在你有哪些烦恼，你起来，你那么觉察它，你那么知道烦恼从哪里来，你怎么去对治它你的对治方法是不是用佛法还是用世间法？那从这里来论你觉不觉，来这里来论你佛法的感应多不多， 因为我们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为了离相啊。那为什么离一切相？不是不思维就是离相，并不是什么都不懂啊，什么故意忽略那都不管叫离相，是因为无相可得啊，无相可得。你所有要说明这个相的那个相的基础根本不存在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个名，就是说这个东西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很简单，这个桌子能不能说？可以啊，是不是桌子啊？我用桌子这个名字去说明这个东西，这个实质东西，是不是我用名去像它，去把它装起来，去把它框起来？那我就要问了、真的有桌子让你说到吗？真的有一个自己存在的桌子？我们只能说到什么？说到那个因缘和合的。你那么说到那个自身本身叫桌子的那个东西？没有。所以当这个桌子组合的时候是有，散的时候没有。那我说我在讲那个桌子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个不是靠因缘而自己就存在那个桌子？没有。所以我只能说什么？说那个假和合的有没有真实法？没有。那所以说我要你离相是离什么？离那个对诸法有执着的那个，说它确实存在的，没有。你抓不到。那包括我们所说的东西，所要描述的东西不存在，那我所说的法呢，会有方便的。我说一个假的，那我现在说呢，假说。所以你后头不是讲说你我有没有说法？没有，因为无法可说。我们讲的是实际意义啊，不是说叫你去否定它，真的是无法可说，因为你说不到它，因为那个东西从本来就是极尽的。所以极尽就是，所以极尽不是那个时间那个空气里面的宁静的极尽，而是我们所谓的极灭，是啥？那个你对它的认知、判断、追逐的心，那个法不其只存在。从法体上来讲，这个法体不只存在叫极尽。从我攀缘上来讲，我发觉无法可攀缘，造作心、烦恼心没有也极尽。我们讲的是这个极尽，是有没有这东西存在？没有。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们当我要去像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像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要去描述它，我发觉无法可描述，无法可描述，并不是我故意去不描述，也不是我故意去不分别它，是无法可分别。你只能分别什么？众缘的虚假相。好，那我们既然讲虚假相，就不是真实有，诸有不要讲说啊，一切如幻化，可是内心却有一个强烈的执着，说有一个叫做如幻化。你知道，你用一个很实质的执着去讲如幻化，不是，既然如幻化就是怎么样，都不实质的，只是众生虚妄分别的如幻化。所以这个如幻如化，从一开始就必须要用一个很实际的态度。什么实际的态度？不曾有过。你不能在如幻如化的时候，却内心赋予如幻如化一个有个很强烈的，因为我们同样用语言在描述，但同样讲有如幻如化，我也讲有如幻如化，但你的有的如幻如化里面赋予太强的有，这时候其实已经又掉进去了。不是，我们的如幻如化，你就知道不可能。好，我们能说的就是如幻如化，能说的也是如幻如化。语言有没有真实固定的意义？没有，也是就众生认知的习惯性，用个大家能约定的语言符号去描述那个什么，那个也不实在的东西。 那为什么要这样描述？因为众生还在分别，所以我要说这些法。那我说这个法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心里有数？从头到尾能说如幻如化，所说如幻如化，你不要说我有说我没说，不是我故意用语言去回避，实际上无所说，无法可得，它是这个真实的心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说它是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所以我们不应该住色声香味触，因无所住，这才叫觉悟，这才叫觉悟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不是都导向一个地方吗？我们就很清楚我们修行的目的在哪里，觉悟。这这个以直我们也都知道啊，我们要修觉悟，你觉什么？那个又是空谈，拿实际的。我们现在应该把所有修行拿到现实来啊，包括你的现实生活，你所有的东东西你去观察，到底你觉得如何？你去觉悟它，有则有，无则无。把你所学的东西拿来观察，否则我告诉你啊，再学也是虚妄。我这次这个话已经跟大家谈了很久很多次了，在很多课里面也谈。宗教信仰很容易麻醉人的智慧啊，所以学佛到最后有时候很容易自欺呢，很容易自欺，很容易忘了自己为何这样修学，所以到最后反而越学越学越脱离现实，反而越脱离现实，那个觉没有，所以变成我们把很多练那讲师啊，我宁愿你不学啊，你不要学那个颠倒，因为学颠倒障蔽你的智慧。所以学佛到最后，他的理性能不能展现在生活里面？可以呀，因为他从来不离开世间法在修啊，只差什么觉察的态度不同啊。我怎么会离开生活？我就在生活里面觉照那个。有的人因为他一时还不清楚，所以用世间法，因为他对佛法还不懂，所以他能觉察的面很有限。但我慢慢学，越觉察越深，我们不再是一个只是看表面的。像我们的居士有问说什么叫出离心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出离心？出离心啊，苦啊，出离，就这样而已，那么简单。出离就苦，我出离啊，就这样而已。不然你要出离干什么？不苦你出离什么了？就是出离苦集啊，很简单，就出离苦集。好，我不用另外生出离心的，那个没有另外一个出离心的，不苦的人不会有出离心的，不看到苦苦，不看到坏苦，不会出离的。那这种跟光离想要离开苦苦跟坏苦啊，也不会有真出离，还要看到行苦，因为看到真苦啊，我不再受此轮回，所以我要离苦，所以叫出离啊。轮回苦我不要，所以我叫出离。这种出离心就真的了，我知道光执你有你有什么了？你要带着苦恼心，我世间好苦，我要等躲在山上里面，我就免疾苦。你就带着苦到山上去专心苦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到山上里面用功，很埋怨是谁逼我来到这里？你自己来的。可是因为他会想到，其实我可以在红尘里面玩乐，就是因为我有太多苦，那些谁虐待我，所以我必须要到山上里面啊。到山上，其实他为了修苦，结果他现在因为没人，就专心思考那个苦。更苦，你有没有降服过？他又不知道如何处理，所以真出离心就不一样了。好，那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原初要离苦之心出离，但因为为了要找到真原因，断轮回苦，这叫出离心。好，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我们碰到问题，我们要解决，对不对？但因为我们没有佛法之见，我们的解决经常用世间法解决。 但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，要用佛法解决。我们更进一步看到问题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东西，比如说一个问题出来了，不管出家在家，在处理的问题用什么态度，就可以看他佛法有没有用，佛法有没有用。你如果发觉说你所有面对烦恼面对自我都是用世间法，那还不是还乎你的，你再学再久都无意义啊。所以我们经常在看的是什么，看你怎么用佛法去觉察，就是觉悟性。你们说你有没有所住，你有所住你就还乎一个。我慢慢知道说，其实我要住不可住啊，我要生嗔，我要生贪，此嗔法贪法不可得啊，所以我无贪无嗔，这个会修。好，不是的，我不要贪，我不要贪。你看呢、啊？我现在都没贪了，你看哪有？你那个我贪那么重，你还说没贪？没有，我没贪，你要肯定一下，我牺牲多少都没贪了，你还会鼓掌一下啊？鼓掌啊！啊，你们这个贪最大，那个小贪还不造成问题，那个大贪才最大贪。所以后来的人学佛到最后越来越什么？越柔软。你知道为什么柔软了吧？没有东西绑住了。我注身抓身，我注射直射一条钢绳，身香味触一条一条抓得紧，你能柔软吗？现在我眼耳鼻舌身啊，不注射身香味触，我那不是柔软吗？所以我们的刚强难挑从哪里来？从颠倒来，从一个强烈的执着追逐之心而形成刚强。是，所以你看啊，有的人那个，你看那个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看起来很粗犷的样子，因为讲说他平常大概也没有擦什么润肤乳、半皮肤的、黑黑，因为不过这种在印度怎么擦也不会白，就是，因为黑掉对黑不掉，不过你看他那个胡须这样，可是他是极为柔软的。那我们是白泡泡的，我们是这样，你很刚强难挑啊？为什么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贪嗔痴嘛，色身香味触，每个都住都住。为什么啊？都明明不是啊，你就很刚强，明明是。那我跟你讲，明明没有，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刚强难挑，要从这里。所以啊，因无所住，所以我们叫你无所住，也是要你智慧去觉察，你不要再颠倒妄作妄想攀缘于他，然后以无所得法里面有所得，你何苦为自己创造一个内心的牢笼，永难出离，对不对？何苦呢？是不是？我觉得最苦的就是这个。了解这一点啊，我们就知道多少自己修行的意义在哪里。你说多少众生不知道不学佛也就罢，学佛以后还不懂得放下这个牢笼的，何其多啊！是不是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是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，就你这个住与不住啊，其实看似一个简单的道理啊，你光这么一句话，其实够你一生修行的了。我就开始我这一生不求其他，我就学无住身心，这样可以的吧？可以的。那你要不要学唯识？可以啊。为什么要学唯识？我要学来无住身心，我所有的经典学来都是为了无住身心，这样可以的吧？就这么一个法门，省得你麻烦了、啊、像我们要学太多都砸掉了。不是，一句话，为求无住身心，因为我现在有所住。为什么有所住？我明明认为可住，佛跟我讲无住不可住，明明可住。好，那我就佛，你告诉我如何看出不可住。学佛就是这么一个，刚开始有这么一个傲慢相啊。佛你说我不想去，我说没关系，那你试看看。好，我试。对，佛你说的对，的确是不可住。这时候自动调柔，自动柔了， 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我们要讲，那柔软绝对不是态度柔软而已。我们有时候的谦虚其实是刚强的、哎、有的人不谦虚，可是你说他没有他你怎么那么不谦虚、嗯、我都该讲的都讲啊，啊，我可能判断错，可是我也不是不谦虚、啊、你现在自不自在？嗯，自在啊。你怎么敢说我、嗯、自在啊？你要虚，你不是虚伪啊，你说你应该要客气一点。我就没有，我谁在客气啊？不需要如此啊。所以你看佛有没有说他佛有很伟大？佛有没有说有？你也讲说佛都叫我们要客气，不要我执，我还蛮一直赞叹他自己，还告诉我们供养佛功德很大。你觉得佛有没有太狂妄了？你以后学佛你就知道，没有什么狂不狂妄，你可能判断错，但一个修道人到最后是很真实的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这中间是用智慧觉察的。哦，我不是讲说那个我们常引的阿罗汉，嗯，我生死已断，不受后有。你哟、哦，阿罗汉，你怎么还那么狂妄？你明明有执着，你怎么还可以那么刻那么讲说自己生死已断？那阿罗汉啊，就断就断呢、啊。所以你到时候是谁虚伪？他不会，他就是这样看呢、啊。所以我们的客气并不表示你真客气啊，人家直说的，直说的就是他如果是错误，那就是错误。有的人是因为爱着面子问题添加，这是狂妄。但圣者不是啊，圣者他在讲境界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。佛跟他讲说你们要皈依三宝啊，啊，那个我们讲的佛啊，老黄卖瓜，自卖自夸，不是，你慢慢会清楚。再说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不怕你说我自赞，但我告诉你道理真的如此。我们会慢慢体会佛为什么会讲天上天下无如佛，这里面没有一丝毫的自我肯定傲慢，没有，他只是如实说。所以你到最后为什么我们在修学佛法的人身心会越来越单纯？这个单纯在哪里？这个单纯不是无知哦，是看清楚了，多余的造作挂碍，多余的分别妄想不需要有了，是这样的心。好，若心有住则为非住，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，不应该住色布施。那尤其我们如果讲布施是什么，布施是舍，你有所住那怎么叫舍？所以包括布施也是要舍啊，当你一须有所住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还他贪着？还他是贪着。说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应如是布施。你看、啊、这里面先立一个，说菩萨为利益众生，应如是布施。布什么？应该无所住而施。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，你要知道所有佛法的核心价值在哪里？离相。也不是我们一句话简单的离相，就是等于是说不要迷失颠倒，这才是佛法的价值。因为唯有迷失颠倒，你看哦，你注意看，无明行识名色六度触受爱其有，才有生老死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让度众生无生老？因为生老死最苦嘛，因为生老死是总集所有烦恼，像我们现在是不是所有烦恼就在我们的身上？我们必须要以生老死轮回去总集所有的业力，对不对？而这个问题从哪里？从无明来。所以度化众生最大的功德在哪里？断生死，对不对？那断生死是核心在哪里？断无明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在度众生应该怎么样？包括能度所度，是不是也要相应实相？是不是要断无明？如果我在度众生本身另生一个心跟实相相违背，你自己尚且不能自度，你怎么度人？你也没办法度啊，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度众生很有趣，对，你要把众生度到哪里去啊？我们不会讲说一盲引众盲相聚入火根，是不是就这个道理？因为你不知道解脱原理啊，你不知道解脱原理，你怎么把众生度到那里？你现在包括我们现在度众生，还不都带着自己众生的知见在度？度到最后，充其量跟你一样啊，又是众生一个。所以你我们稍微静下来，我一直提醒大家，如果以这个原理来思考，我们现在佛教应该要何去何从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百废待兴。怎么百废待兴？因为没有顺着觉啊。我们在利益人，在做所有一切事情都不是很顺着这个道理。我们现在这个修的归修，我们讲的跟佛法的核心精神会背离掉。所以刚才我一直在提到，帮我们修行，比如说我今天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还没学佛之前，我看到冰淇淋就喜欢，十年后看到马上流口水，哼，那速度还一样，不差几秒，不过还是很喜欢，一点慢都没慢，之前看到就生气，现在看了也一样生气，而且甚至可能加重，那我就不知道修行感应在哪里。我看不到感应的任何征兆啊。那你可以跟我讲说你修了很多，我不认为呢，我认为你在原地踏而已呢，恐怕有时候还不是原地踏，因为学佛产生更多的执着，你用不上来，你的法用不上来，那蛮没用，没用，我觉得那一点用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利益众生怎么样？我现在要利益你们，你们有这样的因缘，有没有众生？有，但没有实质众生，所以我要度你们最大，我想尽办法，不管是布施怎么样，我就是要你们放下我法二字。那我自己本身要布施，对不对？我要布施成就这个众生，我就算现在用人天法，用解脱法，用菩萨法，我用这任何一个法，就是要让众生见智有因缘，怎么入于实相，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嘛。啊，觉什么？觉一切相皆离相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布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怎么样？无所住而行于布施，因为我必须要自己做到啊。好，我应该这样。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好，因为你必须要知道。那包括他接着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，有道理吧？你看前后左右都照顾到一切，用一个正智慧，一观能观所观，包括我度众生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叫众生体的，我不是把众生 免除掉、而是有没有实质自体的我众生的。如果有一个自体众生，我怎么度他就是众生。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不是要把很多东西都免除掉，因为这是虚妄分别，但虚妄分别最大的始作俑者，最大的苦恼是在这虚妄分别当中执着有一个我所。那我现在度化众生就要出这个，因为有没有实质众生的这个自体心可得？没有。所以我要告诉众生啊，我方便圆这个众生，告诉他你不要执着有我法二字，有的话你继续轮回。那我在看众生的时候知道众生不可得，所以我度众生的时候是不是用一种执着众生相来度？我如果执着众生相，我尚且是众生，我怎么度众生？我没办法度众生。所以一切法必须依什么？这里讲一切诸相，那众生相是不是相？是。所以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所以度众生的时候能不能执众生相？不能。这时候才能真正知理理他，凡一切因缘和合的只是假有，不能执着为真，有一个自体的。换句话我们这样讲，有时候大家会变成那怎么度啊？有时候要讲清楚，你心不够细啊，有时候会让你偏颇。那我现在用一个比较保证的，就是说我只要你放下那个本来没有的，那答案到哪里你自己想啊。因为如果讲得太彻底，你又接不来，到最后会空空掉了。但我用一个道理，就是说本来没有的你不要执，那你能看到哪里？随着你的能力， 你就会越看越细。换句话说，修行修到什么都没有，不是，修行修到是所有妄想都没有。而那个妄想，而妄想本来是你执着那个东西本来就没有。我要你放的是什么？放的都是你错误的执着，这样而已。我不要你执着众生是根本没有那一个众生法让你执，都是刹那虚妄分别。包括我们现在，你看呢、啊？我一直在强调，因为我怕大家落空或是不知道怎么修。我从刚才走进来到现在，有没有一个固定我在走动？你看、啊、是不是有？有了，不然我怎么坐在这里？啊，你们不要就忘了，不然明明有，到最后又看到我，到底要不要问讯呢？说有啊，就明明在这里，那就都乱掉了。哎，有，哎，所以像我都不会乱掉啊。啊，有，虽然都有我，但里面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我？没有。啊，因为我执着有我，啊，你也执着有我，所以你有我像人相，我也有，所以我们叫凡夫。你看，我们一路走过来，中间能不能找到一个自体的我？找不到。我现在要破的就是那一个字而已了。我要度众生，把你烧掉，度一个，烧一个，度一个，那个都度没了、啊，因为众生不可得啊。现在明明有，干脆抓起来把它烧掉，度一个，那这个很可怕的呢。这个菩萨都是在虐待众生的。啊，看一个烧一个，看一个烧一个，反正无众生可得，无众生相啊，明明有，干脆烧掉就没了。不是，我要去掉的是那个，即便我现在生活在这里面，我要的不要把我灭掉，因为实际上这个东西都是我妄想所生，我只要灭掉那个执着，那你随着智慧你会看到无我执无法执，那依于你的心越来越清净，连这个虚妄相都会随着你的心改变而形成另外一个因缘。你知道我这样讲的就是说，我包括我们现在身体是不是就这样，我是不是就是这样，不是，这是我的业绩欲界心形成的。当我的如果欲界心是实在的，我永远都无法跳开欲界。假如我的欲界身是实在的，我修禅定不可能到色界。为什么？因无我。所以我现在为什么欲界？因为有这样的因缘色欲界。所以我只要不执着，我随分不执着，我就改成色界。乃至我到最后对三界心都不执着，我三界身相就超越。那超越的时候，那我去哪里？不去哪里，不执着。那如果到最后菩萨为了度化众生，因为不执着方便示现的时候，三界法都可用。为什么？我不执着有什么不能用？小孩子是执着玩具，大人是拿玩具度化众生，为什么不能玩？可以，只要不执就好了。现在不止，那不止里面看到更细的话，连我方便也都是方便。这里面要谈，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说，有时候怕大家讲说不执着，就以为自己有催眠，我不执着，其实你执着。有人到最后说，我只要一句话不执着，我什么因果都敢犯。哼，最好你看清楚，你真的不执着。如果你真不执着，怎么故意挑软的吃？这一定执着，哪有不执着，不要乱讲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若真不执着，就不会有烦恼造作之心。有烦恼造作之心，显然明知不执着，但不是真放下烦恼，这时候应该怎么样？对治啊，还是要对治。明明知道这个脏无自性，那我也只好用无自性的回照来洗掉它，因为我还受它染污。道理虽懂还放不下，那你放不下的就用放不下的东西来对治，以患止患，以患离患，到最后知患即离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圆觉经的讲法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一切众生相，众生则会众生，所以我要你度众生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因如是布施。我讲完的时候怕你又掉入不众生相，所以我再加上一句会众生，免得你要度众生的时候越度众生相越厚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在这里度得很简单，有的人度得很多。你们这些人啊，太懈怠，你知道吗？像我们这很辛苦呢，我们度很多人呢，度了很多人，跟那个没度其实还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为什么？那 那个没度的人，他其实反而觉得很惭愧很惭愧，把自己看得很低。那个度很多的人，反而觉得自己也度很多，反而众生相很重，反而众生相很重。我们看了，须菩提，如来说是，如来是真愚者、实愚者、如愚者、不狂愚者、不异愚者。好，我们上来所说这些，你要知道，如来是真愚者，他是真智慧在描述一个东西。他真愚者，他不会说假。第一个，他不会说虚假的，他是实愚真实，在讲真实的道，真不假，实是实际。啊，我所谈的是四谛真实第一谛的道理，这中间没有一个不相应法而来的。啊，如愚者也是这个道理，如就是我们讲的是，因为这都是形容词，其实我们大概从这里可以知道，综合出来佛的智慧真实所描述的是这个道理，这中间是相应法，不增不减，如实相应，叫如愚者。啊，如其所如，一个道理上能真实掌握，像我们不容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的有所偏。好，我们像不像我们最多是意乐心不欺骗人了，但我们经常在欺骗人，是因为最主要我们也不是真心欺骗人，因为我们不是故意要骗人，但我们却经常讲了一些错误的东西，增长众生的颠倒，是不是？比如这个东西，这个好不好？好啊，你要买呀，真的哦，到一个颠倒加一个颠倒，为什么那么好？他也说，又拉进来，都是共犯。为什么那么好？本来如果大家同时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买东西啊，一群人到商店，一个买他是100块，旁边那个没有啦，才90，另外说谁说的才80。那个店主就说，那来一群这样的人来，到这讲到50，我们不要买，好了40卖给你啊，你们因为大家都不要。结果你如果到商店去，老板这一个多少100，还旁边嘛，因为那么便宜我也要，老板说只有一个，就一个，那我也要卖给我，我120买，我130他就起来了，啊，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原来的东西。就是买，股票不是这样吗？所以能不能炒作？我告诉你，有大能力的随便炒作你就完了。我利用所有的宣传，利用所有的东西，让你增加对它的肯定，它就股票起来。我要是某种讯息让它这个东西没用就跌了。啊，其实为什么它会一下涨一下跌？为了本来就无自信了，它没有固定是好东西。它只是众生赋予执着的时候就涨，众生不喜欢它的时候就跌，这样，就这样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众生里面，我们都不想打妄语，但我们看错了，所以我们就赋予它肯定，因为我们的肯定也帮众生肯定，我们的否定也帮众生否定。所以像我们啊，生活的有的人生活的很用心，这一份真实的感情也告诉大家，你们要活得踏实一点。你听懂我的话吗？众生已经够苦了，明明是虚幻无常的，但因为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，要看得真，真的要好好珍惜，结果大家一起珍惜一起苦。我不是叫你不珍惜，我要你如实，你要随缘应对，而不是那种妄中生有的爱着，那只是让大家苦而已。所以有的人，我们做人要怎么样也苦，我们做人要随便也苦。为什么？因为都不如实啊，没看到众生苦的因缘。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做人要乐观还是悲观，乐观悲观都是颠倒观，我们要如实观，该如何如何干，你不要自己妄想要真悲观或乐观，因为事情不是你所见的。所以你不管是讲真实 讲悲观乐观都是颠倒，你没办法引导众生真正的应对人生。所以世间现在人很苦闷啊，写了很多书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教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世间，你能不能看到？你要有几分正见你就能看到， 你要有能几分正见，就让大众生得以出离。这时候你几句话都给众生带来无量的帮助利益，最重要。所以你看佛呢，实于者如一者，不狂于者，他不欺骗啊。那这里面不是，这里面还有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欺骗？因为这里面一个人，我像我们来讲，我们都很想讲真话。哦，我最近在谈啊，那个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啊，他要谈到那个禅取啊，光禅取就有十几种。那为什么禅取？禅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，我想要用很多方法来掩盖众生的认知，以便于他错看我，而我从中间得利。所以我会用软的方式，用手段让对方就网冒，他一个一个网子冒，就是冒充啊，把你盖住，用种种软的方法、语言、行为来欺骗他，以便让众生让自己得利，以便让你曲解。我顺利你的心，以便于你曲解我的意思，而我从中可以得利益。禅取，好，那这个禅取会透到很多地方去。众生会不会残取？会呀，怎么不会？那为什么会这样？自己怕，我怕众生因为认知我、了解我以后，我因此会失去利益，所以我必须要用软的、用顺他的心的去蒙蔽他，以便我得利益。其实最根源在哪里？我执啊。那佛没有我执，法师他为什么要狂语？他不需要，他没有我好怪。所以为什么人学佛的越放下我执，他的心越来越直，无挂碍故啊！我不需为我自己忙啊！我们为了为自己，所以我们要张贴很多的装饰品，以便你把自己巩固啊！照见无应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好，你看，如果我们讲说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妄想，对不对的？因为无我啊，无我他没有挂碍啊。这个原因也都在这里了啊，所以实于者如于者，不狂于者，不异于啊，就是说我不会讲错，我不会一下这样讲，一下那样讲啊，我说法是直说，我没有说一下一下这样讲，一下佛法有时候一下这样讲，一下那样讲，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无所说，因众生分别而方便说，之所以有差异说，是众生有差异心。有时候我说我，有时候讲无我。我说我不以世间真，是世间以我相真。为什么？世间不知道我说我的时候用什么心情，讲无我的是什么无我。我讲我无我都是用一个实相意。以众生妄想分别讲有我，以诸法不可得我讲无我。我其实都清清楚楚，但众生我说我执着我，我讲无我执着无我。就是这个问题啊，听不懂。但佛法说的话，我怎么说都是如实之见，我不异于啊。那有的是说，有的讲说不异是如来说为众生受记成佛，从不差别，从没有误差的，如实说，如实应对，都能如实为众生受记。那我觉得不一定要把它定在受记的，不异于的话，就是说。我不会自相矛盾的，一下这么说，一下那么说，啊，即便我说法不一样，其实本身我了然一切。你知道这里面有很大的差异啊，这是额外的啊。如果你心很清楚，不是你知识很多，你知识很多你会还是记不了。如果你思考事情很完整的时候，别人要说多偏一点，差一点呢，你会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思考不是一个单线的，你是一个圆形。这里面要讲很不好讲清楚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思考问题，它是不是一个零碎的随境？如果你不是随境，你是一个智慧的觉照。那如果这个智慧觉照，它是一个从众缘当中所得的观察。所以有时候众生自己说话已经前后矛盾了，他不知道，因为他本身并不是用智慧朗照，他是随境在转， 所以看看这个就执着这个，看那个执着那个，他每一样他都他也不是故意欺骗你，但他忘了他在随境转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啊，你跟他讲说啊这很不好，他就他也就说对啦，你这样说我就记得了，他真的很不好啊，哪天你要转个弯他很好，你这样之后我也觉得他不错。我们讲好的时候他好，讲坏的时候坏，他都搞不清楚他前后已经矛盾了。我们讲他好是从一个角度，我没有否定他的不好，我没有说去忽略他的不好。我们讲他不好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讲不好是做这个角度，我没有对他人格全部否定。我们说什么是依因缘而说，但他不是，他讲好的时候全部都好，讲坏的时候全部坏，为什么？都是随境转，自己前后判断都已经矛盾了，他不知道。但如果一个始终是看到真相的人，你跟我拿到外面，你拿到不同的角度，什么时间改变都不会改变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看的东西就是这样而已。外相有差别，但本质有没有差异？没有。为了描述外相，用不同的语言，但本质会不会有什么根本矛盾？他说：“法师啊，你之前这样讲，这样吗？应该不会吧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你这样讲。”结果他把我们的答案结论拿出来，我说那前后呢？他忘了前后，他只记答案，他不是，你要看前后。因为我们在讲结论的时候是带因缘说的，也就是说因缘改变答案会不同，但我本质的观照并没有差异，是因缘不同。你不能把前提拿掉只记得我的结论，不对的。你要了解我在讲前提的，我在讲结论的时候有前提，前提不同答案不同本来是正常的，因为此生彼生不一样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啊，在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啊。如来有没有得法？那如来有得法，得什么？是实法虚法，即是一切法无非实跟虚。但如来既然此法无实无虚，那现在如来有没有得法？如来无所得法。所以这里正面讲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，换句话就是我们其他地方讲说如来无所得法。为什么？法不可得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讲说，我们讲说不可得，那我们有没有不可得法？如来不可得，那我们就说如来不得法，是不是这样？可以这样说，但很危险。如来无所得，你要用真智慧来描述这个无所得。如果如来还有一个无所得，得无所得，如来有所得法。那如来是什么都没有，那结果你又描述一个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又一个状态出来？又是另外一个错，因为你不极尽。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意这个道理很难去描述，就是说我们经常在否定很多东西的时候，在透过所有否定形成一个肯定。那我们透过所有否定的时候得到一个肯定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修学佛法经常会落到这边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把什么都否定了，这个才叫真。其实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错。当我要否定所有法的时候，有没有真法让我否定？没有。那透过否定所得的是不是真的？若否定的法不可得，哪有否定之后的肯定法可得？所以实法不可得，虚也不可得，有不可得，空亦不可得。我们是不是这个我即便我一直在提醒，我在很多课都提醒了，但听完我们的习惯性很快又拉回来，我们就习惯还是用一个用泯灭相的，用否定的，用排除的，想要得到一个空的执着。不是空没有另去掉，我一直在强调空只是把那个本来没有的去觉悟它，这叫做真空，不需要你去否定。 我们方便有时候讲空是否定，是否定什么？否定那个执着，而不是把法存在给它否定完了，又得一个叫空。所以你那时候执着空，往往是另外一边的执着。所以不实不虚。为什么不实不虚？你注意哦，我之前也跟他提哦，当我们要认为有一个空义的时候，你看你现在想一下，什么叫空？你是不是要透过很多概念去描述那个空？是不是？其实你要知道，你这绝对不是无分别智，你是有分别。你的分别，你的无分别是靠分别来的。佛法的确是透过无分别而，透过有分别而分别，无分别。但我们透过有分别而入无分别的时候，正入无分别的时候是不可分别的。但我现在跟你讲说，我们经常是用什么有分别来正无分别，不是真的无分别，是你用你的心去想出一个分别无分别进来。佛法是透过有分别的心，慢慢把这个妄想心给降服了，停止了，真实入无分别，这才是真的。但我们一般啊，现在修行呢、啊，经常是透过我们的妄想心想出一个叫做无分别，不是真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，而是透过心去压心，压掉了以后就幻想出一个无分别，这很危险，这错的啊。所以所得法，此法无始无虚，须菩提，若菩萨心住于法而心不失，如人入暗则无所见。你虽然有所得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会得，我们如果有所见，我们如果有所执有所住，你行布施会怎么样？福报会很大，大到哪里？我们大家一般在修人天善法的人啊，比如说你同样拿一个馒头给人家，福报会不一样。你给一个馒头，我也给一个馒头，福报会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在你行以这个馒头的布施的时候，随你能跟法相应的越靠近，福报就越大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你的心如虚空越大，那虚空就越大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是小盒子就小虚空，对不对？你的大盒子就大虚空嘛，你的大房间就大虚空，你如果是体育场就很大，如果你到最后墙壁都没有，那最大。对，因为都包含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最大？你有的反而小，这是我的小加持器，小鼻子小眼睛，就这么一个小虚空，这是我家，哼，狗笼子。难道活菩萨到最后什么都没有，心等虚空？所以同样一个馒头，随我们的心量认知的清不清净，一个馒头的功德会不一样。可是再怎么样，就算你的心很清净，但有所住，你所得福报会不会很大？很大，大到哪时候？大到会生灭，也不大。我常最近不是想，比尔盖茨福报大不大？大，大到怎么样？大到我躺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清净，无在你贪那嘴，他们告感宽。那时候我就有一种内心就有一种平衡感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你我们吃也不理差，你吃你西洋的食物，我们吃我们豆腐乳很好吃，你也吃不到，对吧？我们臭豆腐你不会想喜欢，我们觉得很好吃，对不对？你要睡的，我们要睡的，算到最后，唯一输的就是账号里面零比你少，结果一倒都归零。我觉得心很平衡啊，这一生中间你都很赢，到最后原来大家都一样，呵呵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就算福到大大大大到不大，对吧？因为终归无常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后来人才会知道说，如果大到最后都归无常，那我为什么要忙这些？所以我要找到真福报大的是地方在哪里，应该是无住。你看他讲说，你如果住于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则无所见，你看不到真功德啊。是 他说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，因为呢能生种种功德。对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人苦苦在哪里，我现在如果活佛道理懂了，你会看到唉很难跟众生沟通呢。为什么？其实他说师父啊我好苦，我当然知道你很苦啊，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很苦了，那怎么换苦？我说讲你也不相信，你不相信 我一定依教奉行。他说我为什么我为爱受苦，很简单，不要爱啊，那我为什么要找你解决苦，我就是希望你看能不能给我符咒能得我所爱，结果你叫我不要爱，那如果这样我还找你，可是你看 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他有爱别离苦，希望我做法会看能不能爱，爱不要别离，对不对？那我其实告诉他，你如果怕爱别离苦，那就不要爱。他说：“啊，别讲哎啊！”可是我跟你讲的才是真答案啊！所以你看，我们这当师父的也很好干，你们净干那净讲那些人家做不到的，实际上也做不到。啊，求不得好苦，啊，怎么样拜才能求？我说不要求就不会求不得苦。我来这里就希望我有福报啊，就是我求不得，所以我希望我拜一拜以后求得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求不得苦就是因为有求啊，只要不求就不会有求不得苦啊，变成这样。他说我现在钱赚的很少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把钱丢掉啊？我赚的很少，你才叫我丢掉、啊，因为这样丢掉就不苦了。我身体好苦，你把无印照见空了就不苦。那、啊、怎么照见？我好苦，只要不要记得我就好了，只要放下了。哎，这个众生最难。哎，其实佛法告诉你就是真答案，却没有人愿意听。就非得在自己的妄想当中累积更多的颠倒，继续为自己塑造更多的牢笼受苦。那、啊、你讲再多也没用。不是我说，我不是跟大家谈说。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居士啊，学佛很久啊，到临终还挂师父你要度我，其实我都很想骂他、既是如此何必当初，你怎么捡过叫你放下你的现在当然我也不好骂他，因为我骂他旁边的人会揍我，对，我在想说哎呀你功德很大，你放心啊，你可以往生啊，其实我马赞赞啊不大可能，看他那个苦恼相怎么会往生，对不对？那什么都值得人啊，那个也值，那个也值，看那样子只能安慰啊。现在我能做也只能安慰，如果我要讲真话我应该是用骂的，因为什么？按二十年前就告诉你放，二十年后你还没放啊，现在要我度？不是啊，要自度啊，怎么是我度啊？现在你一路上叫你依教奉行的你不修，现在又在怕了，其实谁让你怕？那还不是你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惯让你恐怖啊！那而且二十年前我已经告诉你终归无常哦。像我讲这句话，其实就是我提醒了二十年后不要找我去，有可能我比你们早走了，可能也找不到了。还有找到，我就已经跟你讲，二十年前告诉你终归无常了，你现在又要为他怕。是不是这样？我告诉你，一个人过了一个都一样的路，我发觉走的都差不多。不要讲说在家，甚至我们出家人，要是不看清楚，还不是如此。依然在做修行梦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哎，过了，没放啊！答案早就事先知道，只是不敢演。像我们现在，我常讲，我们现在都很有决心。我们是不是在座每个人都有想到终有一天要放下，对不对？是，也许我们现在年纪，我们就讲说我们现在是平均五十啊，好，你讲说我终有一天要放下，哪一天？现在还没想好，不过我知道终有一天要放，那现在想一想平均年龄啊，我三十年后要放，这个是肯定的，因为你知道也活不了多少。二十年，二十年有可能活，这时候要放考虑。不过可以试看看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觉得可能有活到二，因为现在五十，二十年后还七十，觉得照一般平均年龄还活，这时候还不能放啊。 那如果化解有可能要死，那个会放，你看很现实的，人很会算的，自动就算好了。那就算算算算到现在要回放，现在不行，现在蛮真的，30年后能不能放，可以放，现在能不能放，不能放啊，你到哪时候能放，那要看你的标准在哪，很现实啊，就一路上这样一直下去，我们都知道，但就是不愿意，不大事，很有趣，这是人生非常有趣的事情。我看到每个人身上经常重复演这样的戏，都是先知道要放，但都是让时间给耽搁掉，到最后没放成。这个答案之前跟人讲，每一年有点急迫，我其实应该早点放，可是世间事其实还可爱，还是慢一点放，我明年再放，今年暂时不要放，甚至说我至少5年后再放，有5年后，就应该其实现在就要放。那这是很现实，我们看到很多东西真的，不过这个好笑归好笑，这每个人的问题啊。OK， 所以如人有目啊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，他就迷不迷惑，而能生种种功德啊。须菩提。当来之事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以此经受持读诵，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，悉见世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！这个道理在哪里？我们在那个在19页的地方啊，19页已经也有谈到啊，都是在较量功德。我们这个19页里面也有谈到你看，如果你能在这里生信心，已经在什么样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尽信者，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我们现在来谈这里。如果能受持读诵，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，悉见世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我这次也碰到一位学者，非常聪明，非常有智慧。他说他很喜欢，因为他本来不是，他是学法律，也都拿到学位很高的学位了，博士了。后来觉得他想要学哲学，自己又重新自己弄，智慧很聪明，很有智慧。他跟我讲，他说早期他看到《金刚经》啊，凡是讲较量功德的，他都跳过去。那我这个我觉得怪怪的，他要讲说一切诸相即是回向啊，这个可以听。那都要讲到功德的，他就跳过去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后面这个功德啊有多大？这个如果佛要说功德，有人会狂乱。实际上，当后来这个居士他知道了，他自己。用心的这样用心啊，他后来知道这个问题，他不，他只是在描述他过去的心情而已啊。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，功德大不大？所以之前有一个居士来这里讲说，为什么讲《金刚经》还要谈功德？又不是我谈的，他谈的，世尊说的，有没有功德？有，因为他不说断灭相。你不要以为空空空到什么东西，他功德很大。你必须，你为什么知道他这个功德很大？你只要，我们一般来讲，功德大要从哪里显？真功德我们还没得到，对不对？真功德我们还没得到，但过失我们最烦恼有没有？有。所以之前有一位法师讲说，有一位不知道哪一国回来的法师。跟他们讲涅槃，讲解脱，讲好久，但讲到大家心都很欢喜。他跟我讲说，其实我也不大清楚了。讲到最后说他不大清楚啊，你看那个功德不是就什么都没有？原来你在幻想。你说那我们像没解脱的人，没证涅槃，能不能说涅槃功德？那么好。 我现在身上有一根针插着，我也没拔掉，但因为针如果在摇动刺会痛，对不对？我能不能说如果针拔掉的时候的不苦，我能不能缓推，可以吧？我虽然还没拔掉，但我知道如果把这个拔掉会比较不苦，我那么描述可以吧？可以。所以描述解脱，描述涅槃从哪里来？从烦恼谈。当我们现在受无尽苦，根源在哪里？颠倒无明，妄造作生死，继续轮回，对不对？那假如你现在知道我能得以佛法真实智慧，我是因为无明啊造作无量生死，那是不是同样都啊？当我不再造作颠倒，我能不再无明，我是不是同样能灭无量生死？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们有没有感受？我们现在因为在人道，我们已经习惯了。其实，在我们现在身体上，有没有众多苦？众多苦，就在我们现在一刹那当中，我们身体都在败坏呢。我们都还要怎么样？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问题，就是东西进来要消化，消化完了不得不消化，消化完了以后就衍生种种毒素，毒素里面它就生生灭灭，它必须要吃药，它必须要饮食，它必须要适当的排，它就是因为业力，它必须不断感受到这些种种。像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穿很多，因为冷，每个人感受不一样，那因为已经大家习惯看你也冷成这样，所以我不觉得我多苦了。但其实我们每个身心都一直在感受这些生命变化的苦，刹那之间在这个身体受众多苦，你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没看到那些天人不需要这样的。如果你从天人来看到我们这个身体，你会觉得很苦啊！我现在在如梭啊，对啊，我们时间到要去洗澡，这冬天洗澡，冷得要死。这天人说，他们竟然还要洗澡。像如果那个无色界的，他们还有澡可洗，我们连身体都不可得，我们还洗个澡？我们连身体都不可得，我们还要那个春，还有那个冷热所有问题，我们不用因为流汗要去擦汗，我们不用因为肚子要去吃，吃的还会拉肚子，吃的会胀，会怎么样？还怕胆固醇过高，他就一概都不用。你看我们身体要受这苦，可是我们不知道。从更就近的地方来看，你就知道，其实我们在受这苦。那为什么有身体？有心啊。所以当你能受用这个法的一点智慧，是不是能断无量的苦？那这就是无量功德。我只能用这样来跟大家讲。所以你越了解真正的苦集的原因，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法刚好直接跟对症下药，刹那之间都能感应无量功德。所以你看呢，此经受持读诵，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。讲这句话要告诉你，佛一再肯定，一再肯定，是希望大家能善自珍惜你现在难得的因缘，应该好好弄懂它。我们如果讲更具体的，如果你在这个法上能得利益，你何须再忙其他的？当然，佛法不会叫你修一个法，摒除其他的法。但这个地方就讲说，你用种种的功德都抵不过这个，你应该善自珍惜，这就是你修学的目标。而你既然已有，刹那之间都感应无边的功德，你不要被你的妄想，被你其他的琐碎事给干扰到。好，我们现在一直都不是很能清楚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轻易被其他事情所左右。像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学佛，昨天我在跟他们那个，他们在念佛山呢、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念佛到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嗯，很用功，对不对？那可是这样的用功难免会有一种勉强，那为什么勉强？因为我们对净土念佛的意义还不懂。如果你念佛意义很懂，好。你会自然想要远离苦、哦、就像说天气很热啊，让你们吹个冷气吧， 还要吃个冰，然后休息半小时，待会就还是要出来出坡，待在那里，冰也吃完了，时间也到了，能不能再慢一点啊？为什么正受用啊？我们有的人念佛到最后，他会觉得我们现在啊，我的比喻，我们现在有时候有的人很用功，而且慢慢心也定，但多少都还有一个功课的想法，嗯，那这个已经很用功，这很难得了。哎，下午到了，嗯，好，上当殿做功课啊，这里面多少还有一个，要给滚起来用看好了，不过还是要用功。师父讲的要用功，好，提起精神到大殿去。我说这个都有点勉强，为什么？你还不珍惜，你应该这样，我们这支香就念佛一小时，师父能不能一小时半？不行，就一小时，不要啦，再多半小时。我们这支香一个半小时，不要啦，三小时啦，难得一次，长一点啦。我到现在还没听人家跟我这样讲过，因为他把它当功课，他不是当做欢喜事，你知道这意思吗？你当做欢喜事就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你正受用功德，你所以你知道你现在正受用这个功德，你很乐意经常意念于这样金刚经的道理，你如果认知它，你就会欢喜，这时候你的受用完全就不一样。好好，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啊，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无量千万亿劫。日分就是白天啊，白天我们看有几个时辰啊，就把它分白天，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，分三段，都用恒河沙来布施。布施一个身我们都够苦了，他是无量的身在布施，而且是什么无量亿劫以身布施，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，其福甚彼，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。好，这个是你光听信心不逆，其福德胜什么胜前面这些，你能不能相信？我们当然现在经典讲，我们当然说哎，我相信，我告诉你大部分人其实是不相信，你信不信？你相信吗？请问你们相信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你从此以后金刚经抱着其他饭都不吃了，不是吗？因为他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，身意思就是完全生命布施了，那何况世间这些财富这些都不要了，那么多的量都抵不过你闻此经典，那你如果真相信，你世间的很多东西大概就放掉了，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大意义吗？你们都不知道，这里面如果细看，如果你真生信心的时候会有产生什么，你如果对佛法产生极大的信心，你对世间很多东西的引诱突然就停掉了。好，就好像说假如你现在，我还是举例，你要得乐透，这个乐透还没去兑奖，今天刚好礼拜六礼拜天不能兑奖，所以你那一天都守在那一张纸，因为怕被洗衣服洗掉了。然后今天要是有人啊，你刚好在开杂货店，很多人来敲门要买奶粉啊，要买饼干啊，你一定门关起来啊，整修中啊，整天就看着那一张，为什么？那些小钱没用啊，对不对？我要是去，要是被老鼠咬掉，那我几亿就不见了，我所有一生富贵就靠他，我再怎么辛苦两天不睡，我也要等着他，我怕我的小孩子不小心把我拿去捏掉当草稿纸写一写，那我就完了，随便一写就几亿呢，不行，就等在那里整天都不要动，所有妄想都不见了。 你知道，如果你对佛法的真价值知道的时候，那种求道心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过去大德在求道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能舍生命一心向道，因为他知道那个价值。你知道，当你内心对于法产生这种深深的信心的时候，你在修持的时候自然超越很多烦恼，因为所有的世间的价值都不容易引动你那一份心去攀缘它，你就不容易。好，所以他讲说其信心不逆啊，信心不逆就是说我对这个道理，你看我们对这个道理啊，这个对于真实啊，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谈，就是说把这个道理讲出，让大家产生真实信心，这时候远胜过你现在零零碎碎的这样的学习。你要如果信心不逆，就是说你对这个法没有任何悖逆的或是疑惑的。你知道这个情形跟我们念佛也一样，我们的念佛的时候，如果有的人信心不逆啊，这就很容易一心不乱，就很容易一心不乱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一心不乱？其实最大部分不是说行门，我们经常讲行门功夫，有时候有人把行门功夫讲得太笼统了。行门功夫不是嘴巴一直念，这是其中一种而已，这一个要件而已。其实行门功夫就是把所有对净土疑惑障碍的拿掉，就是你该行的。当你把所有对念佛法门的疑惑困惑不明了的弄清楚，你不断的去你去听法也是行门，你思维也是行门啊，你具体念佛还只是其中行门一种而已。你这个产生信心不逆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跟他完全相应。我们为什么念佛会念得不相应？因为你有所保留，你有所不信，你不能说完全不信，你信但不完全信，所以你有所保留。所以当你在念佛的时候，你不能全然割舍。为什么？当我全部割舍的时候，念佛还不能告诉我真功德，要我割舍现前可爱的东西啊，我不敢。可是如果你具体知道它的价值的时候，你那么敢割舍？敢。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去把这种修学佛法的疑惑给它去掉，这时候就能产生信心不逆啊，其福德甚彼。这个注意啊，文字经典信心不逆啊，其福德甚彼啊，何况书写，光听的力量比较弱，书写的那种具体因缘更强，乃至受持读诵为人解说，这个更不一样了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关系，那我们就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